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礼拜三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结束后，美联储宣布联邦基金利率上调75个基点，以压制通胀。这一结果符合市场预期。六月份的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数据达到 9.1%， 处于四年来的高位。美国宏观政策智库 SGH 的首席经济学家蒂姆维在报告中指出，现在金融市场仍然处于认为美联储将因增长疲软放弃对通胀担忧的阶段，投资者仍然在按照美联储的早前预期行事，认为美联储将在加息到 3.4% 后终止鹰派政策。而《华尔街日报》引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在目前看来，通胀下降的速度仍然比较慢。路易斯联储主席詹姆斯·布拉德表示，他现在认为联邦基金利率有必要在年底提升至 3.75% 到 4% 之间。美联社礼拜三报道，如果佩洛西访台，美国毫不怀疑中共会对他的飞机进行干扰。为了保护议长安全，五个大楼正在为任何突发事件制定计划。美国官员告诉美联社知，如果佩洛西成行，美国军方将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他们拒绝提供细节，但表示会涉及加强战斗机、舰船、监视设备和其他军事系统，给佩洛西提供保护。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仲考虑过派出航空母舰随行。中共国防部亦作出强硬姿态，自称不会坐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的访台行程。最近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共亦加强了在台海地区的军事部署。礼拜三当日正在亚太区访问的参议院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将军表示，如果佩洛西议长或任何人决定出访并提出军事威胁请求，我们都将提供必要措施确保行程的安全。7月26号晚，里根号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离开新加坡，再次进入南海向东北航行。土耳其礼拜三根据联合国协助达成的协议，在伊斯坦堡正式启用乌克兰公物出口联合协调中心。乌克兰得以自俄罗斯二月入侵以来首次恢复对外运送谷物。乌克兰海军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有关解除乌克兰港口谷物出口封锁一事，已经在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皮夫登尼港恢复有关作业。乌克兰谷物出口联合协调中心将会配置俄乌两国文职和军事官员，亦会有土耳其和联合国代表团进驻。他们主要任务包括监视乌克兰谷物轮沿着既定航路安全通过，并在货轮进出黑海过程中就检查遭禁武器进行监督。礼拜二，三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包括卢比奥、斯科特和克拉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处罚所有为俄罗斯向中国运送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投保或注册的实体。该法案有机会在参议院获得表决，不过该法案与拜登政府的政策相左。目前华府旨在保持石油供应，同时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财政部长耶伦目前支持欧洲将推行的一个概念，即为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如果买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就可以继续使用俄罗斯石油。但俄罗斯方面亦表示，如果油价设定过低，仍然会拒绝供应。此前在西方国家停止购买之后，俄罗斯石油价格随之大跌。中共当局借此大量购买了低价的俄国石油，并连续在五六月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入口国。批评者认为，中共的购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的制裁。另据彭博社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如果切断俄罗斯的供应，有可能使北京更激烈地竞争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进一步提高油价。 白宫礼拜三表示，总统拜登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礼拜三即将结束为期五日的隔离。白宫医生奥康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礼拜二晚和礼拜三早上新冠检测都呈阴性，他的症状几乎已经完全消除。奥康纳写道，考虑到这些令人放心的因素，总统将停止他的严格隔离措施。作为预防措施，拜登在未来十日与他人接触时都将戴口罩。白宫说，拜登确诊后遵循了 CDC 的指导方针，在症状改善而且24小时内不发烧的情况下，在感染5日后结束隔离。 CDC 的指导方针并未将检测呈阴性作为结束隔离的必要条件，但白宫表示这个是他们正在采取的一种额外的预防措施。礼拜三，参议院以64票对33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800亿美元的晶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旨在提振美国晶片和半导体行业，减少美国在军事硬件和其他产品对中国和外国制造晶片的依赖。该法案将提交众议院，议长 Nancy Pelosi 承诺迅速采取行动推动法案成为法律。2022年晶片和科学法案将公共资金用于扶持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390亿美元的基金将为晶片制造设施的建设和扩建等提供直接财政援助。国会议员还增加了24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用于投资半导体制造。该法案预计将有足够的票数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个将是国会最大的立法成就之一，并将为美国高科技制造业带来福音。总统拜登在参议院投票后发表声明，敦促众议院迅速通过该法案。 G7 高层官员27号表示，七大富裕经济体力求最迟在12月5号被妥机制，为俄罗斯出口石油制定价格上限，届时欧盟禁止以海路入口俄国原油的制裁措施将生效。七国集团希望俄国原油价格由买方制定，使价格高过俄国生产成本，以激励俄方继续产油，但必须远低于目前的市场高价。如此一来，俄国将面临困难抉择，那就是接受较低但仍可赚取的石油收益，否则是欧盟禁运令12月生效后将几乎毫无收益可得。七国集团上个月表示，考虑对俄国原油制定价格上限，以限制俄国可投入乌克兰战事的石油收益。此后，七国集团将设法争取中国和印度加入，中印目前是以折扣价向俄罗斯购油。加州审计署发布的一份新报告称，近100万加州人在饮用不安全的饮用水后可能面临长期健康问题，其中可能包括肝肾损伤以及癌症风险增加。该部门还批评了州水资源控制委员会，称其缺乏解决该州失败的供水系统的紧迫性。根据该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有超过370个出现故障的供水系统，为92万人供水。这些供水系统中有近240个已经出现故障至少3年，超过150个已出现故障5年。此外，到2022年，国家水务局的数据显示，另有432个供水系统面临失效的风险。这些系统为百几万人提供服务，大多数失败的供水系统都位于贫困社区。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礼拜三表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邀请一群议员陪同他访问台湾，包括他本人及众院外委会主席米克斯，等于证实佩洛西确实有访台计划。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佩洛西可能在8月访台，这个将是他亚洲访问行程一环。如果顺利成行，佩洛西将成为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截至目前，佩洛西办公室都以安全惯例为由，不愿意预先证实或否认海外出访行程。美国行政部门亦尚未证实行程。 据 Digitimes 网站礼拜三报道，业内人士透露，汽车和工业晶片的供应仍然紧张，而消费类晶片的库存在整个供应链中继续堆积。分销商和下游设备供应商持有的消费类晶片库存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而且消费类晶片行业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库存过剩的状态。消息人士指出，在最好的情况下，消费类晶片供应商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完成库存修正，因此2022年下半年消费电子需求前景普遍悲观。另据业内人士称，汽车、工业和其他非消费类 IC 需求的前景仍然被看好，汽车和工业晶片将供不应求。在中共不断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军事存在的大背景下，26国军事领导人这个礼拜会面，旨在加强合作对抗中共挑战。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礼拜三说，在悉尼举行为期三日的军事领导人会议，重点是应对中国崛起背景下的整个局势，以及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太平洋，并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米利说，军事领导人讨论了他们如何加强合作，使他们的军队更具协同工作能力，包括使用先进技术，他们还谈到了军事演习。推特礼拜三表示，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缩减办公空间，以降低成本，并支持远程办公模式。推特在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称，将削减在旧金山、纽约和悉尼等多个全球市场的实体办公空间。在缩减办公空间的同时，推特并不打算随之裁员。据悉，推特将撤离位于旧金山 Market 街总部后面的第十街办公室，从而显著降低其在旧金山的企业影响力。当前推特占据了该大楼的多个楼层，同时推特还取消了在屋伦湾区开设办事处的计划。中国大陆近段时间处于持续高温天气，与此同时在短期内连续发现10种 Omicron 变异毒株。南方都市报报道，从6月底以来，多种 Omicron 变异株在中国出现。20日之内，中国多个城市报告了10种 Omicron 变异株。这10种毒株分别属于 Omicron 3个亚型分支 BA2、BA5 和 BA4。Omicron 变异株 BA5 是目前为止最具传播力的毒株，公开资料显示，原始 COVID-19 的基本传染数 RO 值约为2-3， Omicron BA2 的 RO 值提高到9，而 Omicron BA5 的 RO 值高达18。一班海外香港人礼拜三在加拿大多伦多宣布成立香港议会选举筹备委员会，正式启动筹组香港议会的选举工作。筹委会计划在明年年底筹组一场全球性的普选，让所有港人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出在国际上代表港人发声的代议士。香港议会概念倡议人袁光仪先生表示，选举将会以网络投票的形式举行，如何设立一套安全和保密的投票机制将会是筹委会努力的方向。袁光仪先生表示，筹委会属于无政府组织，未来将不会接受众筹，资金来源由少于3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人士捐出。他估计目前选举启动经费至少需要100万加元，将来的资金分配会由财务委员会小组决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